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等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我念到第十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再跳到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想弟兄姊妹大部分都知道，就是我前两次呢是交通有关信心的操练，信心操练，因为我实在觉得有个负担。我们今天信主的基督徒呢，我们要学习好好的来信靠主。在凡事上，在生活当中，要信得过他，因为他是信实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挫折、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信心就容易动摇。所以我那时候我的负担就是，希望主在借着我们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借着彼此的交通，我们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在主里面好好的能够坚心的能够依赖他。那当然我那时候也提到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那我想就照着主的带领呢，我今天要讲到这个盼望，讲盼望。我刚刚所念的就是说神有给一些恩赐，像有讲到有方言，然后是一些知识，但是到那个当主来的时候呢，这些有限的呢要归于无有，归于无有。所以他们好像在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当中呢，神把这些给了弟兄姊妹，叫我们能够彼此建立。然后到了跳到十三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对比，这些事情好像会归于无有，但是有三样呢它是存长存的，它是存的，就是说信、望、爱这几件这三件事情呢它能够存留下去的。所以这边是这个印象是这样子。所以当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信、望、爱在这边呢，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他是盼望的神，然后神是爱，所以在神上面呢当中呢，这几样呢是一直长存的。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在信心上面的操练，然后在盼望上面的这个操练，还有在爱里面的增长呢，这个是长存的，是长存，可以存到永远。那所以我今天希望在这个盼望上面有点交通。不过我必须承认，就是当我看的时候还是许多那个力有未逮的地方，所以如果有一些讲不够充足的，那就请弟兄姊妹能够能够包容。所以我们再有一个祷告，再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在这一同感谢你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主要是何等的有福，主要我们是何等的有盼望，主要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把我们的心再次打开，主要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说话的工作，主要也做翻译的工作，好像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预备的恩召是有何等大的盼望，主要我们把这段时间就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主的手里面，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其实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那个人生人活着或是人的一生呢，这个信跟望跟爱呢其实是不能缺乏的。就我曾经提过信就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在其实在运用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坐这个椅子，我们坐那个飞机，最近不是有个飞机掉到那个纽约的河里吗，我们坐飞机，然后或者我们看医生动个手术，我们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在运用我们的信心， 啊，我们信，但是我们的信的对象呢，好像是飞机驾驶员或是医生等等。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信心的对象呢，只剩下主一位，指向我们的主。所以所有信心的源头呢，都是从主而来的。所以不管我们去看医生，不管我们坐飞机，不管我们考试找工作，那我们信心的那个仰望的对象呢，是我们的主，这个要记得。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也要有爱，对不对？如果没有爱的话，那活着恐怕就很痛苦了。你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没有那个人与人之间没有爱，那也许只有恨或只有冷漠的话，那你生活就那就没有什么乐趣。所以当人当中呢有爱有感情，然后发现当中就有丰富。那讲到那个盼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仔细思想一下，人生要有盼望，那个没有盼望也很难活得下去，对不对？就当我们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做个事情啊，我们做个事情，我们就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成功，有成就。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就有个盼望，这个事情能够完成，能够达成的。然后或是说有时候我们有个小孩，对不对？有个小孩，那你会对他有什么盼望？你对他有个盼望，有一天呢他能够长大成人，然后独立，然后在社会上做个有用的人，这是我们一般有的盼望。所以我记得有个姊妹生个孩子，她刚生了孩子，然后就赶快跑去那个找一个年长弟兄。哎，他说：“年长弟兄啊，你觉得以后这个小孩应该去耶鲁呢，还是去斯坦福哪个大学比较好？”就搞得这个年长弟兄有点哭笑不得。他刚生小孩，但是他就很有盼望，有一天呢，他能够好像长大，能够去这些到这个地方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有这个成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你在那边那么努力用功，在那边念书，你在那边追求你的学业的时候呢，那你什么盼望呢？你盼望有一天拿到你的学位，这是你的盼望。拿到学位之后，你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对，这是我们求学的时候盼望。所以当人生里面呢，如果我们有盼望的话，你会发现你才会有一个目标，才会有那个动力，然后推动着你往这个事情往前进。所以如果你没有盼望的话，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无望，或者叫做绝望，这个就比较悲惨。所以当人生没有盼望的话，那人生就落入一个比较悲惨的光景。所以但是我刚刚讲的哈，就是我们一般人生我们人所想的一些的盼望。但是如果严格讲起来的话，那人生那个最终极的盼望在哪里？在哪里？所以我们看一个圣经啊，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其实讲起来，严格讲起来，当我们还没有信主，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那个人生的终极的盼望在哪里呢？其实有一个以前主很重用的弟兄啊，当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一天他那时候也很优秀，有一天呢，有人问他，有个人跟他传福音，问他说：“哎，你今天这么的努力求学呢，那你为的是什么？”他说：“为的有一天我就拿到这个可能律师啊，拿到这个律师的这个学位或是那个这个执照。”那你拿到这个学位之后，那你要干什么呢？那也许我就能够开个就是工作，能够开个这个事务所。那你开了事务所之后，你干什么呢？那也许我就可以成家啦，可以结婚成家， 那你成家之后怎么样呢？然后就生子啊，立业，然后把这个家庭建立起来，然后工作有成就。那你工作有成就之后要怎么样呢？那就退休啦。那你退休之后是怎么样呢？那就没了。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弟兄家传福音这样一问，然后问到后来的时候，这个弟兄，这个后来成为弟兄，他就突然明白了。他说，哎，他一生当中这样子往下走，当中好像有阶段性的盼望，但是你当你一直数到最后面的时候，哇，你发现那是一个坟墓在那边等候你。所以说，哇，人生最终的盼望原来就是坟墓在那里等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谈到真正的人的终极的盼望的话，我会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群。所以也许我是从一些比较反面的例子来开口啊，就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盼望的，其实并不一定真的是盼望。我跟一些某些弟兄姊妹稍微交通过，我们读书啊，盼望拿个学位，对不对？然后盼望找个好工作，但是当你工作一阵子之后，你就盼望赶快退休，这样。可能很多人就有这种盼望退休。其实我也很盼望退休，虽然还很年轻。那个，我不是睡觉很早的人，但所以。现在每天早上8点多还要去开会，哇，这个冬天这么冷，还要早上爬起来去开会。那最近因为要跟印度联系呢，所以另外一个人又弄了一个会，就早上7点半要开会，哇，这样要，我想说，哎呀，哪一天退休了，这些痛苦就解除了。这那个前两年呢，我们这个大组里面呢有一个头，他的位置叫做 director， 中文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他这个头，所以他退休了。其实这位女士，我是非常尊敬她，非常尊敬她，她这个相当有才华有能力，所以她退休了，50多岁吧，我猜想，所以她退休之后就写给大家。一些事情，然后就请大家帮他思想一下他退休之后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个退休的欢送会上呢，他就跟我们有一些分享啊，他就告诉大家说他已经想好了我退休之后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想说我要陪我的丈夫某某某去钓鱼，然后可能整理一下我跟亲友朋友的信件，然后可能多一点时间我可以读点小说。后来我就有很深的感觉，哇，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算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成就的人，可退休之后好像就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晓得就是那个盼望那个意义在哪里，所以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所以今天也许我盼望退休，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退休还是不太有盼望。所以今天其实得那个忧郁症的人很多，忧郁症的人很多，真的很多。有一次我回国嘛，然后惠萍那边的亲戚啊带我去看一个他们那边的一个很远的亲戚，然后也是姊妹，她50多岁了。他得了好几年的忧郁症，那为什么得忧郁症呢？因为他那个投资股票呢，那个亏了很多，所以他得了忧郁症。好，我们就去看他，看他后来看外表看起来还算好。然后他因为得忧郁症期间呢，就是他有个母亲80几岁就照顾他，哇，真是我想说很不容易。人如果最近不是有那个金融风暴吗？有个什么马道夫把那个大家钱都坑掉了，对不对？坑掉之后呢，有很多人就一下几百万或者上千万钱就没了。没了之后呢，又我就看新闻，有几个就自杀了，有没有？就是好像有一个在他办公室就是这样自杀的，有一个在房车子里面，有一个欧洲放英国哪一个，都因为这个事情就自杀。哇，我想说， 就是这样子钱。其实好像成为他们原来的盼望，对吧？就他们的盼望在这些东西身上，就现在一下都没了，就变成绝望。当你绝望之后呢，你里面忧愁到一个地步里面，你发现人生没有盼望，你这样只好走上绝路，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在地上呢，很多的事情啊，不能够成为我们真实的盼望。真实盼望，但是我们信主呢就大不相同了，大不相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有没有？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呢，将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这边讲到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盼望是神使人有盼望，所以盼望的源头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时候呢，就有了盼望，而且这个将因着信呢，你会发现好像神把那个喜乐跟平安呢充满我们的心，然后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呢大有盼望。这我那时候，因为我以前哈对这个盼望这个事情呢读的不是特别多，所以这次我就把我试着把这个新约里面所有的盼望真全部读一下，哎，我就发现有相当的地方呢，他把盼望跟喜乐是放在一起的，盼望跟喜乐放在一起。所以今天就是不要怕有忧郁症，不应该是讲了，应该不会有忧郁症。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呢有那个盼望的话，那你就会有喜乐，有盼望就会有喜乐，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能够因着信将诸般的，我等下再讲那个跟信的关系哈，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耶稣，所以刚刚有一个那个神是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盼望，然后他这边也直接讲说我们的盼望就是那位基督耶稣，是保罗写的。所以那个盼望在于神，在于我们的主。我们再看两处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这个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都在于神。我们再看那个第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所以我刚刚先强调第一点，好，就是我们的盼望呢是出于神的，神是那个盼望的源头啊，并且我们的主呢是我们的盼望。而另外我有一个感觉， 什么感觉，以前就有这个感觉，就是如果我们与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接触的时候呢，我们跟他接触，如果我们是学习能够信靠主，信靠主，他们可能不是很能够明白，就是我们在我们生病了，我们祷告依靠主，然后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或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寻求供应的时候，我们依靠他，寻求他，我们信靠他。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也许吧，很多朋友不一定能够很明白这个事情，我们是怎么去信靠神的啊。但是他们可能会能够体会，就是基督徒有爱心，对不对？当我们能够好像关怀他们，然后知道他们的情况，然后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感觉。而另外一个就是根据这边所讲的哈，如果一个基督徒有盼望的话，那个这些朋友可能也有印象，也有印象。所以当一个人有盼望，他里面有喜乐，他不是像一个世界上的人一样，好像没有一个前面的那个真实的道路的时候呢，它里面有个盼望，好像那个自然的有一个光景啊，那个喜乐的光景，然后并且有一个正面的光景，有一个往前看的光景，那叫这些朋友们也许会对他们有印象。所以这边圣经才会讲说，诶，当他们看见一个人有盼望的时候呢，他就很想问说，你心中那个为什么那个盼望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所以当他这样子问你的时候呢，你最好已经先有点准备了，你最好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里面有那个盼望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品质那个表现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别人可能会有感觉，会看得到。所以这是这边所讲的。好，所以我刚刚提了这些啊，那我们要提一点，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盼望，什么是盼望。那其实我也是试着去寻求，去揣摩，去明白哈，所以我照着我所能够明白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觉得盼望好像是一种那个人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一种光景。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他这个人感觉很有盼望，或者说这个人是个感觉很绝望，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情况好像是一个人里面的这个光景，跟他的这个状态是一个感觉，但是这也是的。但是当我们去仔细去看圣经上讲到盼望的时候呢，盼望大部分是当作名词，所以这个盼望呢是讲到一件事，讲到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或者讲到一位，或者讲到将来要成就的。所以通常这个盼望呢是今天还没有成就，但将来要成就的，然后将来呢能够达成的，能够完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名词，所以我们看见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那个，但是我们的盼望好，跟那个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那种的盼望有什么不同呢？那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盼望呢，一个因素是里面有神，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那个为什么有这个盼望，是因为神把那个应许哦放在我们的那个眼前，放在我们的前面。所以人的盼望有时候是一种期望，有没有？就是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怎么样这样子发生，或是我盼望这个事情能够这样子发生。所以很多时候人的一种盼望比较像做期望，比较像说我希望呢有一天这个情况呢能够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有一点一厢情愿。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做努力，然后达到这个目标，是也可以，但是那是人的一种想法。但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存的盼望呢，那个盼望是从神来的，所以不是我们所想，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东西，而是神照着他的话语，照着他的旨意，然后他给我们摆在我们的眼前，并且照着他美好的安排呢，他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盼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事情是一个好的盼望，那就是我刚才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退休啊，或者讲到 我能够找一个工作，我希望盼望是现在有几个工作，我现在希望这个工作给我，我盼望这个工作给我，那我以为是很好，对不对？但其实这是人的盼望。但今天我们发现呢，那我们今天的盼望呢是从主来的，所以神给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应许，那神答应我们必定要成就的事情，这个叫做我们的盼望。所以当然出于人的时候，有时候会出于私欲，那有的人比较比如说有的人盼望赚大钱，有人去买那个奖券，希望能够中乐透，这也是盼望，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神的盼望呢，是照着他美好的旨意呢，为着我们最好的需要呢，为我们所安排的盼望。所以有一个因素是神，我们今天的盼望因素里面有神的因素。第二个哈因素是信，是相信。就是当神给我们一个盼望的时候，好像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用信心呢，把它调和进来，然后把这个神所盼望应许的事情呢，借着信心呢，把它接受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接受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里面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盼望，是深入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盼望。这我不知道怎么比较表达。比如说，当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然后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呢有永生，那结果今天我们好像头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必须用信心呢把它接受进来。当我们接受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永生呢就在我们身上呢成为一个真实的实际。也许这个永生，一方面这个永生从我们今天呢就已经开始，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主的生命，但是这个永生的这个完成呢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个信心呢，把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在希伯来书上讲，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好像看到一件事情呢，但是你是用信心呢把这个事情变成你的实底，变成那个实际，然后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一件事情虽然你知道还没有见到它发生，但是你借着信心呢把这个事情就成为你心中一个很深很深的切据，很深的切据。所以如果当我们用信心呢把神的这个应许，把神的那个给我们那个盼望啊，真的是接到我们心中来的话，你的这个就不一样，这就不一样，跟你那个头脑的知识不一样。当你真的接受进来，深深扎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盼望呢就成为你这个，就成为你这个，你的生活就会改变。你会，然后你的这个生活，你的方向呢，你就会照着这个盼望去走，然后就会追求这个盼望，然后就会用着信心呢能够往这个路上能够直奔。所以这个我们必须用信心把这个神所给我们的应许这个调和进来，成为我们里面很切实的盼望，叫我们成为这个走天路上面能够立上加立的一群。所以有时候我这个感觉啊，就是说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盼望，没有那个真实的盼望。但如果神不给我们预备那个盼望的话，那我们的信心也就没有方向。所以信心跟盼望是非常密切的，非常密切的。所以我刚刚有念到一段圣经叫做那个信心跟盼望呢都是在于神，都是在于神。对，我们看一处圣经，好，是那个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十八节，罗马书第四章十八节，这个是讲到亚伯拉罕，好，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其实神在很早的时候呢，就不止他在将近100岁的时候，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他有一天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他要有后，至少要有后裔。可他到了99岁的时候呢，那时候莎拉的那个生育都已经，他的那个妻子的生育都已经断绝了，月经都已经断绝了。但神告诉他说呢，明年那个时候呢，你会得到一个孩子。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我们在一个情况好像没有盼望，表面上没有盼望，但是因着信心仍然有盼望。就是说你在那个表面用眼睛来看你周遭的环境啊，没有盼望，但是因着你用信心能够抓住主的应许的缘故呢，那个里面有那个神的盼望，神给你的盼望。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就是这边是一个例子，虽然好像不可能再生了，好像他这个神给他应许说你的子孙像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那个应许恐怕没有办法成就了，但是他的信心没有软弱，所以他因着信得过神的应许的缘故呢，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还是蛮有盼望，所以蛮有盼望当中呢，他那个信心也得到坚固，所以神就能够应许成就他所盼望的这件事情。好，所以我想这个信心跟盼望的确是很有密切的关系，在信心当中，我们让这个盼望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确据，然后在盼望当中呢，神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一直到主成就这件事情。好，所以大家记得哈，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呢，我们今天的盼望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是我们要用信心让它能够我们去支取。当然好，神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呢，有许多我们这个人生这个时间里面呢，给我们许多的盼望，给我们许多的盼望。所以也许今天我们会说，有个孩子，我们盼望有一天这个孩子呢，能够成为认识神的人，啊，成为神稍微能够使用的一个器皿，这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的盼望，对不对？然后，也许我们对一个，当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用着信心呢，能够信靠他，但是我们里面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必定在我们的事情上面会有供应，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当神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应许说神必定有预备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去支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盼望，因为知道神必看顾，所以在这时间当中神的确给了我们许多的应许，也给了我们许多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生命上能够长进，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往前。那但圣经上面很多提到哈，那个一个盼望的时候呢，他把那个跟主再来的事情呢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时间当中呢，神给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盼望，但是我们要记得呢，在我们终极当中呢，然后在主再来的这件事情上面呢，神也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我们先看几处圣经哈，提多书2:13，提多书2:13，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是说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等候那个有福的盼望，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等候一个有福的那个盼望啊，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我们在等候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神跟我们的主呢要显现，荣耀的显现。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二节，一章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跳到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呢，叫他们在等候那位要降临的主，那个成为他们的盼望。所以他们因信心有做功夫，爱心呢受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存着忍耐。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盼望跟忍耐也放在一起，所以当你能够有盼望的时候，你就可以忍耐得住。如果当你绝望的时候，你就忍耐不住了。就当你在一个艰困的情况底下，如果你发现没有盼望的话，你发现很没有办法忍耐。但是如果你有盼望，你知道那个结局大有盼望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忍耐。所以很多时候忍耐跟盼望也会放在一起。但不管怎么样，我记得这两处圣经啊，就是当例子，还有其他圣经啊，他讲到说我们有一个盼望呢，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跟他的显现。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应该要知道，主耶稣在2000年前呢是第一次来，然后他在未来的时间的某一个点呢，他会有第二次的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事情正在等候，我们是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他的显现。那个亚伯拉罕呢，当他离开他的本地本家的时候呢，他没有家，他是过帐幕的生活，但他里面呢看见一个更美的家乡，天上更美的家乡，所以他很甘心乐意在地上呢过寄居客旅的生活啊。但是他知道神来的时候呢，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天家。我岔开一点点，岔开一点，就是我们最近不是在找那个聚会的地方吗？就也许不是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整个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感谢主曾经给我们预备这个地方，现在聚会的地方。然后本来大家都聚会的相安无事，对不对？但是突然之间那个屋主呢，就说有一天就是说，他想要卖，他想要卖的话，那卖的话我们就不能租，对不对？啊，或者说要我们来买，所以我们就开始觉得说，神好像开始动工、动作，叫我们在这上面也要有点改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你发现要买一个地方，要变成一个教会所用聚会的地方的时候，相当的复杂。因为它需要一些政府的规定，你需要有两个门，需要有一些那个残障的这个出入口，那需要有那个洒水的系统，那需要有那个很好的这个防火的设施，所以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去，我们有几位弟兄，我们去那个政府那边，这个 city 这边，然后去申请。申请之后呢，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暂时的使用许可，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许可，现在有了许可。有了许可之后，他就告诉我们，在这许可之间，你可以准备把这个整个 房子弄得可以合乎他能够使用的这个规定。所以在七月份暂时许可到七月份为止呢，啊，如果你买的话，七月之后你就必须要符合他的规定才能够使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慢慢明白，然后知道说他要怎么样的规定。后来他的规定是怎么样呢？如果你们要在这边聚会的话呢，你就除了要把这边呢整个防火的系统要做得非常的完善，那个整个墙壁要弄得很好，地上都都弄得铜墙铁壁，这样不仅这边要弄得很好，连你旁边全部的都要弄得很好，就说连不是我们的地方全部整栋都要弄得很好。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然后我们慢慢发现好像这个地方的空间有点不太够用，不太够用。对，有一次，但是偶尔的情况，有一次那个小房间挤了那个七个小孩，礼拜五晚上的时候，七个小孩在那个房间里面，这不太容易哈。所以不管怎么样，神好像一方面告诉我们说这边主有谁的带领，而一方面主也给我们感觉呢，我们必须要去动。而当我们去动的时候呢，也发现不太容易，不太容易。第一个，如果你要租的话，你去找那个叫 office building， 就是他们已经办公的地方，对不对？办公的地方呢，他你要进去租的话不太容易，因为他也要合乎政府的那个规定才能够给教会使用。然后它里面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地方可以这样子播饼聚会，不一定有。这个也不太容易，然后那也很贵，也很贵。如果是我们现在是2000多 square feet， 如果是到4000的话，然后如果一个 square feet 是10块钱的话，那一年就是4万块钱，然后这还不止其他的这些啊，其他的开销啊，不太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找那个仓库储存的地方，仓储的地方 warehouse， 然后去找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去我们弟兄去看。就是一个很大的空旷的空间，啊，你可以聚会是没有错，但是没有隔间。然后因为只是放物品嘛，所以它那个暖气就比较随便。我猜想应该不会有冷气，这些物品应该不会有冷气，这也不太容易，对不对？然后如果要去，这个也不太容易。然后要去买聚会的地方，也不太容易。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距离上面，然后在使用上面都能够合乎我们的需要的话，也不太容易。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我就告诉大家说，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不太有盼望的，但是大家要记得，我们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着信呢仍然有指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继续祷告，仰望神的供应。那我们也知道神不撇弃他的儿女为孤儿，所以神要有他的应许。所以请弟兄姊妹继续的祷告，然后我们来寻求在当中带着盼望，带盼望。我必须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件事情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知道，所以能够祷告，能够把这事情能够拖住，我们一同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昨天在想，哎呀，如果有一天主再来了，那个我们就不受空间的限制，我才不要管他怎么去哪里聚会，就是我可能就直接到天上的某个地方就聚一聚就可以聚会，就不用担心这个地上许多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有一天主要再来，我与弟兄姊妹看两个，很快看两个诗歌哈。圣徒诗歌528，我很简单的，圣徒诗歌528，其实哈，从那个527，我看。就是500多首在到这边好，都是讲到主的再来，然后讲到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的诗歌，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比如528首，他说：“我想我家乡在那边。”就是这个作诗人呢，他心中有一个盼望， 他就盼望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为他预备，所以他就唱起说，我想我家乡在那边，在里面充满了光灿烂，在那边无痛苦无心酸，一切又喜乐又平安。然后第二节，我想神羔羊在那边，我羡慕能与他面对面，他带领我来到活水泉，使我想安息永新鲜。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盼望，充满了那个渴慕，有一天呢能够看见主的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欢的539首，539，我想我也带着弟兄姊妹看唱过几次。这位这个年幼就瞎眼的姊妹 Fanny Crosby， 对不对？第一羡慕是救主，539首。第一羡慕是救主，第一节啊，当我人生工作毕，要从涨潮横渡过，离开所有试探、烦恼和火炼。就当他人生这个结束的时候呢，好像从那个人生的那个浪潮里面横渡的时候呢，然后要离开所有的试探、烦恼和火炼。当我一登彼岸时，我必认识我救主，首先欢迎我的就是他笑脸。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姊妹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她觉得她这个人生当中好像横渡一个很汹涌的一个河，在当中有失恋，有困难，有许多的火炼，但是当她这个横渡过的时候呢，她看见彼岸那边呢，她认识她的主，她到了彼岸的时候呢，欢迎她的呢就是她的笑脸，欢迎她的就是她的笑脸。然后第二节，我心要如何震动，当我见他九目脸和他慈爱发亮眼睛的光辉，我心要如何赞美他的怜悯和恩典，这样为我预备永远的欢乐。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学习很爱慕能够看见主，爱慕主的再来。这个要怎么体会去形容呢？就假设你有，但他有的结婚，有的没有结婚。假设你有男朋友，或者你有女朋友，或者你有妻子，你有所爱的妻子，或者你有所爱的这个丈夫的话，然后你在一个情况底下是分开的 ，OK， 分开的时候，你也可以借着写信啊、照片啊，能够稍微有点联系，对，电话等等。但是你羡慕呢，有一天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但这个比喻可能不完全恰当，但是这给我们一个感觉。今天我们跟主的确从灵里面呢，我们与他交通，也可以有亲密的交通，但是似乎里面还有一点点的那个惆怅跟缺陷呢，就是我们没有真的与主面对面。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跟主面对面，就盼望成为我们的渴慕。好，另外一个点哈，就是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4:13，《帖撒罗尼迦前书》4:13，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个睡了的人就讲到死了的信徒，就是讲有一些基督徒死掉了，然后死掉之后呢，有一些人有忧伤，感觉好像没有指望，就是这些哎呀死掉没有指望。所以这个保罗要告诉他们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第14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然后跳到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永远同在。喂，我们另外一个有个盼望跟主再来有关系的，我们有一个盼望是盼望那个更美的复活， 更美的复活。我们要记得哈，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对于生跟死的那个观念哦，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一样了。过去我们那个死呢，就是哎呀完蛋了，就是人完了，就是坟墓埋葬，那个身体就朽烂了，就没了。我们以为死是这样，所以我们有人死了，我们很悲伤，很悲伤。但今天记得哈，基督徒呢，我们得了永生，然后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有一天呢，我们今天的确有了这个生命，但有一天呢，神要我们这个身体能够改变得赎，然后并且死了的信徒呢也要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是得到这个已经战胜死亡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死的观念已经不同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见有一位基督徒，我们所亲爱的弟兄或姊妹，他们离世了啊，离世了，睡了，我们心中一方面是会还是会悲伤，但是另外一方面有盼望。为什么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人不是基督徒死了，不是死了就没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呢，我们能够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跟已去信徒的能够再次相见，所以有盼望。所以这为什么我们会盼望我们的家人能够信耶稣，对不对？那我们的年长的父亲母亲或是我们其他的亲人，因为知道说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我们跟他们离这么远，平常没有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都信主就很有盼望。因为知道说纵然我们今天在肉身当中不能常常在一起啊，有时候我自己也很遗憾，有时候不能直接进孝道，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说只要能够信主呢，有一天呢，我们都会在主的面前呢能够再次相见，与主永远同在，那是一个很大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对于生跟死的观念也不同了。那今天对于这个既然有这个复活身体啊，那个身体是不朽坏的，不朽坏的身体是有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个生病观念也应该要有不同。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会生病，然后可能身体会受损伤，身体会这个一天比一天还要这个衰败，但是我们要有个盼望说有一天呢，我们这个身体得赎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那一天我们就不用看医生了，也不用担心我们会身体会受到损伤，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再看一点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边对于保罗来讲，他心中有一个盼望跟喜乐，还有一个所夸的观念，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呢，有一批神的儿女呢，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一段有信有望有爱，我们因着信呢，站在这恩典，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其实有一点我刚略过了，就是我只略略讲一下啊。其实基督徒神给我们的盼望呢，严格来讲呢，只有一个盼望，一个盼望，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一个，有讲到一个恩召的指望，恩召的那个盼望。所以他讲到我们信主之后呢，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个主，同有一个信，同有一个喜。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现在所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盼望哈，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人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得到主的称赞，并且呢能够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在他荣耀里面有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好像借着许多各式各样的环境在那里磨练我们，塑造我们。当你在这个患难当中学习忍耐，然后在忍耐当中你发现你在主身上建立了许多的经历，并且在你的身上呢慢慢有个生命成熟起来，成熟起来，然后你发现这个盼望呢就慢慢成为一个实际，然后并且到了有一天见主的时候呢，你就不至于羞愧，你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原本在神的那个约定之外，然后我们这个人呢是污秽在主的定罪的底下。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好好认识自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里面许多的败坏，许多不讨神主喜悦的地方啊。但是主今天把我们的罪赦免了，然后把我们好像提升到一个地位，不仅是不判我们的罪，并且成为一个神的儿女的地位，那个荣耀的地位。然后并且在这个神儿女的地位之中呢，他又一直在那里很有耐心的，在那里很有忍耐的，在那里建立我们。所以他把我们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增长，能够成熟，叫我们这里面的生命呢有神有基督长成的样式。所以当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上就开始有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再去见主的那个时候呢，神那个主呢就要率领他的众子一同进到那个荣耀的里面去，然后在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称赞。那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日子里面呢，不算白费，不算白费。所以神给我们的患难呢，给我们许多的这个磨练呢，给我们许多的功课呢，我们都有都尽可能去学到。那学到之后呢，你会发现你身上的那个信望爱呢就慢慢被建立起来，当长存到见主的那一天呢，那我们主呢他就有他的赏赐。所以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有时候我刚刚讲的几个盼望好像是有时候觉得大家好像离大家很远的事情，但我只是借着这个交通呢要告诉大家，圣经上的确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圣徒里面这些的盼望呢真的是他们的盼望。所以他们能够写出诗歌，他们盼望说能够有一天能够看见主，真的与主面对面，那个渴慕从诗歌当中表达出来。然后他有盼望今天有那个更美的复活，盼望能够进入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并且盼望说有一天在主面前能够讨主的喜悦，就那个成了他里面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借这个盼望呢，你会发现我们在基督的生活里面，你就会有了力量，有力量。所以诗篇上讲说，那个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 人呢，虽然经过流泪谷，可是有秋雨之福覆满全谷，他们能够地上加力，能够往那个目标往前。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这个盼望成为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看见患难呢也是欢欢喜喜的，然后我们对于生病对于死亡那个态度就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就一路引领我们，叫我们能够被建立起来，叫真的能够有一天呢达成那个神所要的我们成就的这个盼望。好，所以我想这是照着我有限的认识呢，与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彼此的勉励。那盼望我们在信心上面要一直要有操练，这信心很重要的。在信心当中我们学习有盼望，不要失去指望啊，并且继续的啊，让神的爱呢能够浇灌在我们心里，叫我们能够成为爱主更深的人。好，我想我们就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在这一同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啊，但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翻译的工作，好叫你所赐给我们这个恩召的指望，这个极大的盼望啊，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成为实际啊。但愿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活出这个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交托在主的手中，不管是我们在这里一个小小的聚集的前面的道路，也不管是我们个人或是许多众圣徒前面的道路，但愿我们都是力上加力的，主啊，能够往主那个喜安的大道一直的往前。让我们一同有一天，我们在这里等候，有一天当你来的时候，我们朝见你的时候，叫我们不至于羞愧。让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